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由印度尼西亚巴旦市政府主办，青年和体育局协办的2024年度健康体操节6月23日下午在恩古普特里巴旦岛中心公园举行，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在当天的开幕式上，主办方致辞后，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上台为观众进行功法展示，并向与会者介绍法轮大法五套功法。来自多个社区的民众及数十名州立警察学校的学生学练法轮功。巴旦市青年和体育局局长祖尔卡南与其他组委会成员一起学练了法轮功的功法动作。活动结束后，祖尔卡南向法轮功学员发来感谢信，他说，我仅代表巴旦市政府感谢法轮大法学员的参与，法轮功功法丰富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健康的巴旦岛，法轮大法好。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29号在唐人街讲真相劝三退，还举行了真相汽车游行，告诉民众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全体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多位路人表示支持。旧金山居民凯利看到法轮功学员很高兴，他说，你们来这里讲真相非常勇敢，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你们一直都在坚持讲真相，谢谢你们。6月2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美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制裁方式包括财产冻结、禁止入境美国、经济处罚等。
2024年美东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6月29日在乔治亚州密尔顿市图书馆举行，来自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南卡罗莱纳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乔治亚州新老法轮功学员参加。在法会上，有21位新老学员讲述自己在平日生活和参与大法不同项目中如何向内找和实修的体会。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6月29日在市中心的唐人街举办游行活动，庆祝4亿3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呼吁制止中共长达25年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游行活动长达一个半小时，许多人向游行队伍竖起大拇指并说，太棒了，支持你们。
6月24日是加拿大魁北克的省庆日，瓦里菲尔德举行有128年历史的传统大游行，吸引数万民众观看。和往年一样，法轮大法队伍受到民众热情洋溢的欢迎，人们纷纷索要法轮大法传单。据庆祝活动组委会主席米歇尔·布吉先生介绍，今年大游行的主题是家庭，共有78个团体参加。他表示，法轮大法团体是游行大家庭中的一员，人们年年都期待他们的到来。他强调，特别是法轮大法队伍带来的真善人理念，这正是人们如此喜欢他们的原因。
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6月23号在圣皮埃尔中心举行， 11位中西学员上台发言，分享了如何按照真善忍原则，在个人修炼与帮助世人了解真相的道路上提升，纯净自己的体会。与会学员受益匪浅。同一天，温哥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本拿比万豪德尔塔会议中心酒店召开，16名各族裔学员分享了自己在不同的环境和境遇中修好自己，放下执着与人心，救度世人的修炼心得。
2024年的720前夕，也是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持续25年之际，包括澳洲法轮大法学会在内的26个民间组织联署并致信澳洲总理和外长，呼吁澳洲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针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严重人权侵犯，并对迫害者实施制裁。包括澳洲基督教游说团、种族灭绝观察、世界维吾尔大会、意大利人权联盟和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在内的26个澳洲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支持这项呼吁。澳洲自由党参议员保罗斯卡尔也呼吁澳洲政府采取行动。他说，核心问题是，当有人仅因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时，我相信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都有道义上的责任挺身而出。如果有更多人发声，如果更多人站出来，那么这种迫害将会更快结束。
澳洲西澳法轮功学员参加6月21号至23号在珀斯会展中心举办的美味女人博览会，学员们优美祥和的功法演示吸引很多人驻足观看。许多参观者表示对学练法轮功很感兴趣，并询问相关信息。伊冯娜和她的侄女贝夫来到法轮大法展位，伊冯娜直接走到正在做功法演示的法轮功学员面前开始学功。她惊奇地说，自己立即感觉到后背下方有变化。学练功法后，贝夫问她感觉如何，伊冯娜感叹道，不可思议的美妙。贝夫非常感动，因为这是她姑姑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来到公众面前。
第39次欧中人权对话6月16日在重庆举行。6月17日，欧盟发表声明，再次敦促中共停止迫害人权，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欧盟在声明中重申，中国人权状况非常严重，令人担忧。声明再次提到，因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而被剥夺自由的个人，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许娜和丁元德。欧盟在会议上特别提到有关中共镇压人权捍卫者、律师和记者的报道，敦促中共调查并停止侵犯人权的行为。欧盟还对非法拘禁、强迫失踪、酷刑和虐待案件表示关切。
6月26号是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这一天，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夏特雷街区举行了信息日活动，向来往的行人和游客介绍法轮大法，以及从1999年7月以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的种种迫害。他们被关押、劳教、判刑、剥夺学习和工作权利，被关入精神病院，遭各种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人们都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并签名支持反迫害。
瑞典法轮功学员6月25日至28日参加了在旅游胜地哥特兰岛的维斯比举办的政治周活动，以多种形式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每天中午都在维斯比的中心广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展示功法，还通过模拟中共活摘器官场景揭露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很多政要和各界人士每天经过此地，包括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和他的团队。他们中很多人表示已了解了真相以及法轮功学员的诉求，并感谢学员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有的看到学员就主动打招呼，有的表示多年来忙于奔波，多次与你们相遇，从来没有深思过，今年好像开了窍，明白了你们做的事太重要了，非常感谢每年都能看到你们。27日中午，国会议员弗南尔维亲临现场声援，他说，当今世界对中国发生的所有人权犯罪的发生远远不够， 瑞典必须通过欧盟和联合国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向中国、中共施压。中共必须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6月21号至23号齐聚黑海之滨瓦尔纳，参加了为期三天的第二届集体学法、练功和讲真相活动。21号至22号下午，学员们在瓦尔纳市中心的塞瓦斯托波尔广场设置了信息亭，他们拉起真相横幅，并呼吁民众在请愿书上签名。一份请愿书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采取行动，另一份是谴责中共侵犯人权。不少人上前询问实际情况，明白真相后的人们在请愿书上签名，以表示对法轮功的声援。迪米特罗娃博士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中共的迫害，甚至还被活摘器官的真相后，他表示，我是一名医生，我不能对受迫害者的痛苦漠不关心。他签署了两份请愿书以示支持。当地两家知名媒体 Banavutri 和 Chenumor 都对学员的活动进行了报道，他们向读者介绍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事实，以及法轮功学员如何成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 Banavutri 报道，法轮大法的修炼遍及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呼吁中共停止迫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每周会在第二大城市布拉索夫举办讲真相活动。6月15日，学员们再次来到这里，向市民演示功法，发真相资料，并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善良的民众纷纷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他们对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产生共鸣，并强烈反对中共迫害真善忍价值。克里斯汀内尔对法轮功真相比较了解，他尊重学员们所信仰的价值观，并对真善忍信念非常赞同。他相信拯救地球的唯一方法就是善良。伯格丹签署了制止迫害的请愿书，并讲述了自己被共产党迫害的经历。伯格丹说，任何虚假的、基于谎言的东西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都会垮掉。因此，终有一天，中共对人民的压迫会停止。伯格丹鼓励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说，不要失去希望。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6月22号在安特卫普市梅尔商业大街弘扬法轮大法，揭露中共持续25年的迫害。学员练功的祥和场面引起了民众的关注，他们询问如何能够学练法轮功，并纷纷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年轻女孩丽莎被法轮功功法深深吸引，她觉得这个功法太好了。学员练功时的祥和表情与展示缓慢圆的功法动作，使他非常想学练法轮功。学员给他讲了真善忍是法轮功遵循的法理，他也非常赞同，他感谢学员告诉他法轮功。
新加坶法轮佛学会6月8日至6月16日举办了每个季度一次的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简称九天班，免费教参加者学练法轮功。在九天班的最后一天，新老学员围坐在一起，分享他们参加九天班以后的身心变化，以及对修炼的体悟。有意义的是，这次参加九天班的新学员，很多都是经过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夫妻之间互相介绍，纷纷走入并且了解法轮功修炼的。有的甚至在自己走入法轮功以后才得知，原来亲家早已在学炼。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四川成都市59岁法轮功学员骆长勇被新都区法院非法开庭，6月20号被网判3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1万。公检法网判骆长勇，只因为他们怀疑他粘贴了写有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的便条。
陕西咸阳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蒋小霞女士2023年3月27日被绑架关押迫害致瘫痪。 2023年8月18日被所谓取保候审，2024年1月30日前都区法院非法开庭，6月5日强小霞遭网判3年勒索2000元，他被威胁不得上诉否则罚款。
湖北安陆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80多岁的黄明芳2024年5月被非法判刑一年，还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约79岁的孙友兰2023年被非法判刑两年，刘平2023年被非法判刑三年，2024年6月被送湖北省女子监狱。魏清真2023年被非法判刑一年零两个月，何志珍于2023年被非法判刑一年。黄明芳2022年12月6号被安陆市府城派出所副所长黄亚军、安陆市公检法司、政法委、610社区人员共13人闯入家里非法抄家绑架，直到晚上10点多钟才放回家。2023年7月20号安陆市府城派出所副所长黄亚军和国保警察汪某闯入黄明芳家，将他绑架到安陆市法院，法院人员称要对他开庭了，可以请律师。
贵州贵阳市南明区现年94岁的饶继玉老太太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讲真相，2020年被非法抄家监视居住取保候审，2022年3月被南明区检察院起诉，于同年12月13日被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
重庆北碚区78岁法轮功学员朱静荣2024年6月26号被江北区法院非法宣判一年零六个月，目前已上诉。朱静荣于2023年6月5号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被恶意举报，被北碚区公安局绑架后因血压高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北碚区公安局一直到朱静荣家骚扰罗织证据构陷朱静荣，后来将他构陷到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和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上海杨浦区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郑淑英老太太2024年6月4日又一次遭到当地警察非法抄家，警察抢劫走大法书籍、资料等私人财物。郑淑英原为上海某通讯公司高级工程师，他于1999年前得法修炼，以前他眼睛视力不好，修炼大法后眼睛奇迹般恢复正常，至今眼不花、耳不聋、身体健康。因坚持修炼大法讲真相，他遭到中共恶党人员多次迫害。郑淑英2015年实名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再遭当地政法委610警察多次上门骚扰。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拜读师父的新经文法难所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日。那天当我上网第一时间看到师父的最新经文法难，立即下载后拜读了数遍，无限感慨，深感师尊救人的艰难，心中无限感恩师父对世人和众生的宏大慈悲。一直读一直读，我禁不住泪水连连。我在想，我能做什么？一，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精进的大法弟子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地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而我1999年7月20日后曾数次被邪党关押迫害，后来为了生存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净身出户，身上只有800元，其中400元还是借的，一切从头开始，租房住过， 入不敷出时也住过公司办公室，为了生存特别努力的工作。因为远离家乡和同修，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根本没有时间学法练功的挂名大法弟子的状态。后来一次严重的病业磨难差点使我失去肉身，针对我这种另外形式的被邪恶势力迫害，我知道师父一直都没有放弃我，最终我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回了大法修炼。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其中不知让师父为我操了多少心，承受了多少本该我自己承受的磨难。以前我一想起来这些就自责不已，现在我知道不能跌倒了不爬起来，而且很多不好的事都是旧势力迫害造成的，包括他们从久远年代开始对大法弟子细细密密的邪恶安排。我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说是这样说了，但因为独修，我的状态时好时坏，三件事做的都不是很好，直到现今连最基本的每日3:20开始的晨练还不能做到，经常听不到闹铃声，等听到闹铃时常常过了点，有时还有破罐破摔的心态，迟了就干脆赖着不起，浪费了大量时间，真是羞愧。明慧网2024年5月7日刊登了一篇同修文章，对老年同修加强练功的一点认识。对照同修的精进状态，我真是汗颜。同修说，师父为度我们，为我们承受的太多，能够走出病业假象的同修，实际上也是师父在为我们承受。如果我们自己多吃点苦，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让师父为度我们少操点心多好，把睡觉时间多挤些出来练功，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难事。你只会发现做到这一点后，那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师父写的法难又揭示了许多天机，我的理解，师父不会希望大法弟子因此有什么波动，只希望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做好该做的三件事。我能做什么？我理解，也只有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精进不停，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尽在其中。作为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是师父所要的，也是大法弟子来世的唯一真愿，助师救人，救更多的人，这也是必须要做的，正是圆融师父所要。二，走正自己的路。师父在法难中说，但是你们别忘了，大法弟子到什么时候都要走正自己的路，才会不出问题。我知道这不只是在说做媒体的同修，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静心地向内找找，有不正的地方，不符合大法的方面，都应该及时归正。三，神韵的艺术家在救人。面对神韵纯善纯美的演出，面对大法学员，尤其是大法小弟子实习演员的神一般的付出，如果你还有负面的说辞，我想问你是怎么了。虽然专学艺术的毕竟是少数，但可能大家都知道，学艺术是讲究年龄的，过了那个黄金学习年龄，对于艺术家来说，损失可能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有听说过谁对莫扎特很小，4岁甚至更小就学音乐，就作曲，就演奏的指责吗？他6岁或更早就展现神童之姿，不是让无数人倾倒吗？集雕塑家、画家、建筑家、诗人于一身，开创无数辉煌成就的米开朗基罗，6岁开始接触雕塑，13岁时 米开朗基罗就进入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多美尼科·吉朗达约的工作室学习，最初学习雕塑，后作为该工作室最好的两名学生之一，转入圣马可修道院的美第奇学院学习。你会觉得米开朗基罗吃苦吃得太早了吗？这不合理吗？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有一段回答学员提问的话，这个我也深有体会。神韵早期的时候啊，大家对神韵的认识也不足，说这个孩子跳舞完了干啥。他没想到师父用人不能说用完就完呢，我得考虑这孩子的前程。我办中学、大学、研究生院，这个小孩啊，那个家长当初都不愿意送，舍不得。可是舍不得呢，那个十二三岁的时候，正出功夫的时候，软度又好，舍不得。等到十四五岁，一看，这孩子到了十五岁就管不了了，他跟你顶嘴，跟你干了。一看这不行了，赶快送山上去。可是呢，这孩子已经硬了，在山上也很吃力了，我这深有体会啊。上面师父的这一段讲法我看懂了。莫扎特、米开朗基罗当时还没有反迫害、助师救度众生的使命，而神韵的圣徒们却是与创世主有史前誓约，要在末后这个宇宙更新的重要时刻兑现誓约，助师救世人的特殊生命。我们都是大法弟子，愿还在迷中的世人能赶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打开久远的尘封，想起来世的真愿，明白法轮大法是众生末后得到救度的唯一希望，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年720我看见漫天的法轮》，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日。我在上班的时候，单位里的领导就是个气功爱好者，没事的时候他也经常组织我们一起练功。后来他学大法了，就引导我也走进了大法修炼。我每天早晨和大家一起晨练，晚上一起学法交流，心性提高得很快。感觉这种时光没有多长时间。1999年7月20日同修跟我说，我们要去省城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你去不去？我当时法理虽然理解不深，但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乘坐火车来到了省城，到了相约地点时，来自各地的大法弟子已经是人山人海，大家井然有序地或坐或站。到了快中午的时候，忽然传来激动的声音，快看法轮，法轮。我也急忙四处张望，心里想着，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往哪儿看呀。突然我目光所及的范围内，法轮像雪花一样漫天飞舞，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缤纷。街道上，行驶的车辆上，人身上，花草树木上，到处都是，无所不及，那真是法轮天地旋的壮观景象。我伸出手接着，嘴里激动地欢呼着，眼里不断地流淌着幸福的泪水。这时赤热的太阳基本上是直射的角度，我抬头又看到了一个大大的法轮罩住了太阳，法轮快速地旋转着，正转反转，肉眼直视太阳一点都不刺眼。我看呀看呀，看不够啊，简直太美妙，太神奇了。 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这壮观景象一直持续到下午。后来听说有的同修还看到了师父的法身。这是我修炼大法以后第一次看见法轮，而且是漫天遍野的，数量之大，时间之长，叹为观止。我真真切切地见证了大法的奇观，体会到大法的玄奥，大法的伟大。在事实面前，中共邪党的谎言不攻自破，大法才是最高的科学，无神论、进化论就是害人的。每每我回忆起这一幕，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严，叩谢师父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路上放下生死的几段经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30号。今天借明慧网把我经历中关乎放下生死的部分写下来，其中也包括我对病业的理解，过程中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和巨大的承受，以此见证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也想借此激励自己和同修珍惜这万古机缘，放下人心，摆脱羁绊，多救人。第一部分，看守所警察说，我真佩服你们练法轮功的。1999年720之后，很快听说有学员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当时打横幅在学员中还是个有争议的事，有学员问我去不去，我说我现在不去，我觉得应该先按规矩上访。于是当有大法弟子被迫害死的消息传出来时，我决定去上访。走出这一步也是很难，走出家门时回头一望，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滋味。跟我同行的是我的两位家人同修，我们绕过解访人员来到了信访局，在接待窗口，我把打印好的题目为好人无辜被打死的状子和登记表一块交上去，可是没有人接见我们，等待我们的是把我们直接送进看守所。我被关进看守所之后给了我一份刑事拘留通知书，然后是非法提审，提审我的是两个警察，可能那些天他们接触的大法弟子比较多，对我们有了一定了解，一开始气氛就没那么紧张，我就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讲了大法教人向善，处处为别人考虑。他们说，你能不能举个具体例子？我就给他们讲了我的哥哥同修的一件事。有一次，哥哥骑自行车被汽车撞了，衣服也破了，身上也出血了。司机下来问哥哥要不要去医院，哥哥说不用了。司机说，那我赔你点钱，回去买件衣服，修修车。哥哥说也不用了。我问提审的警察，是大法书转法轮中教我们这样做的，你们说这样做是不是好人？其中一个警察说，这不是好人不好人的问题，不要他的钱这是傻了，就应该要他的钱。我微微一笑，耐心地启发他，如果你站在旁观者角度，你可能说他是傻了，但是如果你是这位司机，你说你撞了人，那个被撞的人不讹你钱，你会说他傻吗？还是会说他是好人？他想了想说，那得说他是好人。我说，这就对了，我们老师就是教我们处处为别人考虑，你要为司机考虑的话，就是不要他的钱。我们还沟通了很多内容，他们还问了我的工作，我就如实告诉了他们。他们问，这么好的工作你不怕丢了吗？我说，没关系，丢了再找。其中一名警察问，那如果只要你练功，政府就不让你找工作怎么办？我说，我就去捡破烂卖钱。他追问，那如果政府捡破烂都不让你捡怎么办？我说，那我就去捡剩饭吃。我话音刚落，那名警察脱口而出，我真佩服你们练法轮功的。然后我看到他把脸侧过去，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点点泪光。 一周之后，我这个本来被刑事拘留的人被释放回了家，这是明真相的警察做出的一个正确的选择。我走出看守所之后，找了个路边没人的地方，对着空中我双手合十说，谢谢师父。第二部分，天安门派出所警察把我们都放了。当初去信访局上访，自己感觉是按规矩办事，但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自己当时的感觉就是有点像风萧萧兮易水寒了。是呀，上访无门，那只剩一条路了，就是告诉世人大法的真相。于是2000年的某天，我怀里揣着横幅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很快被绑架到了天安门派出所。这回我没有报名字，因为我知道一旦报了名字就会被接回当地派出所迫害。为了让大法弟子报名字，这里的警察也是轮番使用暴力，打耳光、背靠、皮带抽，我也经受了一轮轮暴力。转眼到了晚上，一批批报了姓名的大法弟子被车拉走，而不报姓名的大法弟子被关在铁笼子里。我要求见警察，被叫到一间屋子里，里边只有一个警察。我把门关上，然后问他，你们这么折腾不累吗？咱们能不能平心静气地谈谈？他说，好，你说说你为什么不报姓名。我就简单地给他讲了大法教人做好人的理，还给他讲了我上次去信访局的整个过程。然后我问他，你刚才打我倒没啥，我知道你也打不坏我，可刚才那位大娘年岁比你我的父母都大，你打她，你说要是你母亲站在这儿，你母亲会怎么说你？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知道触及到他的良知了。我又问他，你整天跟我们这些人打交道，这些人都是好人，你觉得是吗？他说，是，你们都是好人。我说，那你们能不能把这些情况反映上去呢？他一听有些激动，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往上反映？打报告上去，下来一个处分，再打报告上去，又下来一个处分，第三次打报告上去，还是下来一个处分，你说谁还敢打报告上去？我说，是，维护正义是警察的天职，那看来你们也是尽了力了。我听说有的警察把大法弟子拉到郊外的路边就给放了，你知道不知道？他没有说话，我实际上是在告诉他该怎么做。将近半夜的时候，我被他们单独放了，打开手铐让我从广场派出所自己回家。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之后，当天所有没报姓名的大法弟子都被一个接一个的放了。这又是一个明真相的警察做出的善举。我连夜回到家中，第二天照常去上班，本来以为要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没想到在师父的保护下，几个小时就堂堂正正走出天安门派出所。第三部分，我问自己，能不能坦然地面对悲惨的死去？修炼是不能心存侥幸的。记得1999年425之后，有一次大家一块交流心得体会，当时早上在练功点已经有不明身份的人干扰练功，大家都觉得气氛已经很紧张。谈体会时，有一位同修讲到我们要坚定修炼。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普光中说，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我也谈了一点个人认识，我说坚定大法修炼确实应该如此，但是我觉得一刀把头砍下去还不是最难的。如果在你面前第一个人说练，把头砍下去了，第二个人说练，又把头砍下去了，第三个问你练不练，你还说练，那才真叫难呢。当然这里只是个假设，也可以回避不用回答，但我在现实中的一次经历却让我有一种实实在在的面对生死的感觉。那是2000年，邪恶之徒把我从千里之外的城市绑架回了本地，关到了看守所。我一直在否定邪恶的提审，抵制他们的体罚，不正面回答他们任何想给我罗织罪名的提问。转眼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已经连续几天没有非法提审我了。 在监号里，我不愿意跟那些在押人员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看到炕铺的一角放着一本英汉字典，就拿了过来，心里想就是背几个单词也行呀。可随手一翻，却把我震惊到了。我翻开的是常人的字典，它不是法，我也不会把它当法。但是我翻开的这个单词实在太特殊了。
Crucifixion，
什么意思呢？是一种刑罚，就是把人像耶稣一样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当时脑袋嗡一下，我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点化我，这回我要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悲惨的死去。当时的想法，现在看似想法不在法上。我一下子就懵了，那个感觉是死亡很快就会降临到我身上，提前通知我一样。我的心里开始翻江倒海，啊，这就要扔掉肉身了，还没思想准备呢。我强令自己冷静下来，正面面对可能出现的残酷的现实。冷静下来之后，认真的考虑，是啊，修炼嘛，迟早要走的。如果我马上就要失去肉身了，剩下的不多的时间我要做什么？我想来想去，理智告诉我，没有肉身就不能修炼了，赶紧趁现在还有肉身，珍惜每一分钟时间，马上把所有的执着心都去掉，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当时就是这个想法。那会儿还没有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包括讲真相的概念还没有成型，那会儿大家讲的最正的事可能就是护法。现在想来，对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最重要的事应该是救人。于是我开始找自己，我得看看还有哪些人心没有放下，还有哪些人、哪些事放不下。我找来一支笔，把放不下的人和事一个一个的写在纸上，然后一个一个的问自己，看能不能放下。面对自己写在纸上的一个个放不下的人心，感觉很难，这怎么舍得掉呀？当我把一个个执着心放下后，我忽然发现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我决定用正念闯关。正好他们又非法提审我，我对他们说，你们把我关押在这里完全是非法的，你们必须马上无条件释放我回家。我又平静地对他们说，我一个无罪的人被你们关押在这里，是对我大法弟子的侮辱。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不再吃你们这里的饭。我开始绝食，转眼到了第三天，他们把我拉到医院，说是要给我灌食，用铁链子和手铐把我固定在床上。可等了老半天也没人理我，过了一会儿，却突然来人把这些都解开。提审我的那名警察进来告诉我，你回家吧。这正应了师父的话，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说，了却人心恶自败。第四部分，面对酷刑，我没有被吓倒。在劳教所里，邪恶为了转化我，给我施加了很多酷刑。我这里只说说杀绳。恶警对我杀绳的时候，我就浑身绷劲儿，双臂使劲撑着，不让他们往紧里杀。但他们还是杀得很紧，把我五花大绑之后，开始用很多电棍电我。我就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打人犯法。惦记一会儿后，他们停下来了，给我松绑，然后再杀。每次他们折磨我的时候，我就只守住正念喊口号。最后他们想通过杀绳逼我转化的伎俩没有得逞。许多天以后，我洗澡的时候才发现，当时绳子隔着球衣勒到肉里去了，在肩头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但我当时却没有感觉到疼痛。那你说绳子勒到肉里的那个疼痛是谁承受了？毫无疑问是师父承受了。还有一次是在看守所长期不让睡觉，俗称熬鹰，据说是纳粹法西斯发明的酷刑，听起来吓人吧，我却没有觉得有多难熬。我自己的感觉是熬到第三天和第四天的时候最难受，脑袋里每时每刻都嗡嗡响，但过了这两天就没事了。到第五、第六天的时候倒精神了，行恶的警察问我，你咋越来越精神了？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有师父保护，有神保护的， 你们知道迫害神保护的人会有什么后果吗？我心里说，你这法西斯的酷刑对人有用，对神是没有用的。在牢狱中，我还被多次迫害到休克。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死过去又活过来了。我亲身的经历也证实了师父讲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们不是常人，遇到危险，我们可以求师父保护，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这句话是有前提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也没给师父丢脸。我从来没向邪恶妥协过，而且每次都是零口供。每一次休克之后活过来，我都清楚地知道，是邪恶要取我的命，是师父替我还了命。我现在还活着，还有肉身，而我这一肉身却是师父替我还了好几条命，才保留到现在的。那我不得珍惜这个肉身吗？不得用这个肉身做师父想让我们做的事情吗？师父想让我们做什么事呀？大家都知道，就是讲真相，多救人。第五部分，抵制迫害，揭露邪恶，开创宽松的环境。当警察对我熬鹰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了。那个头跟我说，你说你也不签字，我们也交不了差呀。我说，你还想交差呢？你想想将来找你们算账的时候咋弄吧。我虽然没有签字，但你们让我签字的笔录我看了，上边有你的名字，我可是都记下来了。将来我们平反了，你说是不是应该把你们一个一个都送上法庭？他哑口无言，然后他问我，你有什么需要告诉我，我尽量帮忙。我微微一笑，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我说，我需要一本转法轮书。他居然没加思索，当场就找来一本给了我，这样我在看守所就可以堂堂正正学法了。喊口号是无论在任何环境都可以坚持的讲真相方式。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我在看守所每天放风时都喊口号，一般都是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欢迎看九评共产党，欢迎上大学院网站等等。有一天我正喊口号呢，看守所 X 所长带了两狱警开了门到放风场，对我一顿打骂，一边骂一边劈头盖脸乱打一通。当然这些对我啥作用都不起，他们打他们的，我继续喊我的口号，而且加上了新的内容。我喊警察打人了， X 所长打人了，打人犯法。X 所长对我打了一顿后，又骂了几句狠话，骂骂咧咧地走了。我继续喊口号，号长犯人要关放风场，我不理他，扒着放风场的铁栅栏不停地喊。没过多会儿，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该所长又来到放风场，对我喊，别给我乱喊了，喊你的大法好，别喊别的，听到没有，别喊别的。我不理他，继续喊。最后号长犯人出面给我说好话，我才给他面子，不再喊所长大人，只喊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这就是他们使用暴力的结果。要说看守所所长告诉大法弟子喊口号只喊法轮大法好，不要喊别的，谁听了都觉得奇怪，可是它就是发生了。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救人就方便多了，看守所救人比较容易，在押的人都是不知前途的人，而且整天在一块儿接触起来很方便。我所在的监号在押人员绝大部分都能明真相，做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有的不好讲的，我就一次又一次的讲。我记得有一个开矿的，我给他讲了得有10次以上。还有个别的人得法修炼。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一名重刑犯小外，暴力犯罪。可能会被判死缓，一直戴着镣铐。他在号里是二把手， 牢头欲罢。我给他讲人生的意义，告诉他我得法后才发现以前都活得糊涂，都白活了。他说在看守所里能看到转法轮真是少有，问我能不能把书给他看看。我就给他看了转法轮，没事我就给他讲修炼的故事。转法轮他很快看了一遍，然后他问我能不能教他练功。我每天都在号里练功，我就边练边教他。他学法后变化很大，记得有一次开饭时，我看他躲在一个角落悄悄地抹了一次眼泪，我很奇怪，因为他是一个暴力犯，心狠，怎么会自己抹眼泪呢？等吃完饭，我悄悄问他为什么抹眼泪，他一说话眼圈又红了。他问我，你注意到今天吃饭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没有？我说今天是接见日，很多人在吃家属接见时带来的好吃的。他说是，以往号里接见的东西都得先给我上供，我先过筛子，挑剩下的他们才敢拿去自己吃。我学习大法以后知道那样做失德，不过筛子了，现在他们主动给我也不要了。你说我是不是提高了？我说是提高了。他接着说，今天我坐在一边吃水煮白菜，看着他们吃大鱼大肉，我真感慨，我也没想到大法能把我改变到这种程度。我听了也是眼圈一红，真是的，大法改变人心，改变到连自己都感动得落泪，这是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人真正要修炼的时候，那个善心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佛性出来的时候，是很感人的。小外有一天问我，你要走了，我没书看怎么办？我能不能抄一份？我说我试试吧。我问办案的警察，就是对我熬鹰的警察，能不能帮忙给我买几个大日记本，我要抄转法轮。他们很快帮忙买来五六个特大的日记本和好多笔，每个大本足够抄一遍转法轮。这样我们两人就一块抄转法轮，我抄一本他抄一本。等我们都抄了一遍后，他说不行，他抄那份太乱了，写错的地方又太多，他要自己再抄一遍，就恭恭敬敬地又抄了一遍。小外带着镣铐跟我一块儿学练五套功法，练抱轮等动作时受镣铐约束无法做到位，就只能做到最大极限。后来小外被调到隔壁，他就把他们号的人一个个劝三退，然后放风时把名单扔给我。再后来他又被调到了后排，我喊口号时话音刚落，我就能听到小外在后排也喊法轮大法好。我曾在邪恶环境中使很多世人明真相，但能在邪恶环境中像小外这样证实法的只此一份。为什么他能做？是他学了转法轮，只有大法才有这个威力。第六部分，面对病业依然要救人。最近时不时听说哪位哪位老大法弟子病业离世，我每次都很难过。我自己理解，这些病业本来都是假象。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既然师父没有给我们安排病业关，那么病业就是个假象，只是个提高的契机。当我们迟迟提高不上来的话，就有可能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加大磨难，变成了一个接一个破坏性的大关，甚至导致很多同修失去肉身。我也曾面临严重病业，结合我的经历，在这里我想对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提三点建议。一个建议是，要想破除病业假象，最重要的是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都要做，尤其是讲真相不能不做。学法是提高的前提，只有通过学法向内找，才能找到自己修炼有漏的地方，那正是旧势力制造病业假象的借口。病业假象出现后，大部分同修都能悟到这是旧势力的安排，但苦于不知道怎样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对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常常放弃的是讲真相， 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我自己的体会是，即使身体出现不同程度的病业状态，哪怕严重到暂时无法出门，也一定有可以做的讲真相项目。比如打印真相币，只需要整理钱币、打印、数钱等，只发正念和学法是不够的，一定要想办法让同修帮助安排一些救人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要求自己做得更好的时候，就能树立信心，就能提高上来，这个病业假象可能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不能怕吃苦的。我从劳教所回家是保外就医，提前回家的。当时双腿神经损伤，不能正常走路。作为一名从不向邪恶妥协的大法弟子，我想大家也能想象出当时我的病业有多严重才能提前回家。回到家后，我经常反复默念师父这句话。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渐渐的，我的练功动作越来越标准，走起路来越来越正常。我记得有一次需要把上百斤重的东西搬上五楼，一个空手走路都不稳的人，就这样身体靠着楼梯的墙，硬是把上百斤重的东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搬到了五楼，汗水和泪水一直在往下淌。那时我的身体可以说是身不由己，我等于是用正念指挥着这个身不由己的身体，像正常人一样完成了该做的工作。还有一次，我出门坐公交车，坐在最后边一排，看到旁边一个人扭头看我，我问他，你有什么事吗？你猜他说啥？他说，你踩到我的脚了。我赶紧跟人道歉，低头一看，可不是，我的脚正踩在人家的脚上，我自己却感觉不到。我就是这样驾驭着一个严重病业的身体，奔走在大街小巷，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直到今天，我的双腿跟正常人还是不一样，但一点也不影响我做事，而且别人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第二个建议是，跟造成病业的灵体沟通，善解时，一定先坚定自己的正念，明确我们都将圆满，明确我们在正法结束时将归位去主宰大穷。我的一位家人同修，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已经多年，也不疼。但就是一直长，多年来没少针对他发正念，也没少跟造成病业的灵体沟通，但没看到有多大作用，反而是越长越大，直到长到乒乓球大小。有一次，这位家人同修问我，你觉得你会不会圆满？我说，这还用问，当然会圆满。然后我给他找到师父的讲法。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我给你们讲一个道理，一个常人在这种对大法弟子迫害的今天，能够做了大法弟子做的事，这个人一定成神，即使他是常人都没修炼。何况你们做了那么多，只是一关两关，或者是旧势力安排的一个大难没过去，仅此而已，只不过是一个圆满层次问题，不牵扯到能不能圆满的问题。是呀，即使旧势力安排的病业大关没过去，也不影响大法弟子圆满。刚好那几天，家人同修又看到了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写文章的同修成功的跟造成病业的灵体沟通，获得了善解，然后他再次找到师父相关的讲法。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可以发出这么一念，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这次他一下子明白了，这么长时间多次跟灵体沟通没有效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发出一念，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时，那个将来我能够圆满很没有底气，时不时想想自己走过弯路，时不时想想自己还有什么什么执着心，变成了好像如果我能圆满 我会善解你们似的。对于灵体来说，你要不能圆满，那你这个善解不就成了一个空头支票了吗？那几天家人同修抓紧时间学法，又找到自己的怨恨心，觉得心性上有提高，结合明慧网上刊登出来的例子，他又一次跟造成自己脖子上肿块的灵体沟通。你看这么多年了，虽然你一直待在我这里，但也一直不疼，我知道你不是个坏生命，但现在肿块越长越大，已经影响到我的形象，也影响到我救人。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将来圆满时的大穷之主，请你在一周时间内离开我的身体，将来我给你善果。如果你愿意离开，我承诺把你这个例子发往明慧网，万一能刊登出来呢，还能额外的起到证实法的作用，你也算额外立了一份功劳。没想到这样一念叨，真见奇迹了。刚好到了第八天，家人同修忽然感到喉咙里有东西，用力一咳，一大口脓血从嘴里涌出。就这样，脓血、脓痰及烂肉等脏东西不定时从鼻子、嘴里清理出来。然后摸摸肿块，已经不那么硬了，并且小了许多，现在还在进一步清理中。第三个建议是，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一定要多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或听明慧广播，不离开修炼的环境，我们好共同精进。正法已接近尾声，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机缘难得，稍纵即逝，不抓紧的话，重新做好的机会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人间的安逸如过眼烟云，愿同修们共同精进起来，多救人，兑现我们史前的誓言。叩谢师尊。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